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，茶水一喝，大蒲扇一扇，张峰心想，行了，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，门口坐那么一阵午，谁敢过来呀？程咬金坐着扇着这大蒲扇，瞅着过往的行人，瞧着自个儿的耙子，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，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。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，心想，照这样他这耙子他也卖不完呢，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，我得给他出个主意，掏掏耳朵。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，程爷，您在这儿歇的不错吧？啊，不错。怎么着？我说程爷，您呢是光棍自豪，我服您，可但有一样，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。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？哎，头一回卖耙子。程爷，您知道吧，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唤什么，您在这卖耙子，您瞧您这派头，旁边有茶几，这边有椅子，您在这一坐，沏上茶水，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，您一声也不吭，别人在这路过一瞧，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，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。那得怎么办呢？得怎么办？您得吆唤呢。哦，对呀，我说他娘的没有人来问价呢。就是啊，您得吆唤，得吆唤着买耙子，不吆唤谁能注意您呢？
对，
好，我吆唤。哎，掌柜的一转身回去了，程咬金把大蒲扇往那个椅子上一放，他站起来了，俩手一掐腰，瞅着过往行人，看了看自个儿的耙子，调动丹田气，扯着大嗓门，他吆唤了，买耙子，谁买耙子？正好一妇女抱一孩子在那路过，这孩子才五六个月，听见这一声哇一声，这孩子就哭了。这妇女直拍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还不怕不怕不怕不怕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哪打雷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。这妇女躲过去了，张峰在里边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，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。程咬金喊了几嗓子，掐着腰看着过往行人，谁都不敢傍边，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，绕道而行。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，不喊了，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，我说怎么样，这几声喊的？张峰又到里边又出来了，我说程爷，您喊的是不错，可不过有一样啊，您这嗓门太大了，您这么一喊谁还敢来买您这耙子？哦，这喊的声还大了。对呀，您这嗓子多冲啊，您呐得想法，他得温柔点，让人听着像个做买卖的，好的做买卖的吆喝出声来，让人听着像唱一样悦耳，这人家才能买您的货呀。哦，那好。程咬金听到这里，把声音他又压下来了，他要温柔。他一看有走道的在这一过，他瞪俩大眼珠子瞅着人家，买耙子吗？啊，你买耙子吗？走道里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精神病是怎么着？吓得这走道的赶忙又躲开了。掌柜的一看，得，他这耙子没个卖出去了。程咬金在那小声喊，人家也走。待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程咬金跟前连走道的人都见少了。为什么呀？都怕这位。掌柜的一看，得，这位程爷在这一坐呀，这地方要净街，行了，今儿我这买卖也甭做了。张掌柜的又坐在这柜台里边瞧着，还正这功夫，还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，其实不是买绸缎，是买布匹。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，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，光头没戴帽，挽着一个法转，这个转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。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，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， 斑鸠店东边五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，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，就知道他叫宋大头。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良田三四顷，就好几百亩地，按说不愁吃不愁喝，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啊特吝啬，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。抠到什么程度啊，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，他没花钱买布，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刚死了妈的，人家那个孝衣刚穿完，他从邻居那花钱租来的，租完了之后把这个孝衣又还给人家了，花钱不多。说今天他来了干嘛来了，买白布来了。为什么要买白布，他爹死了，他爹这死啊，他村里边有人说了，说这爹死了做这个孝衣得必须儿子自个儿买白布，不然的话这就是不孝，影响到你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富裕。说这个宋大头听到这里很认真，背着个钱搭子，钱搭子里边放着钱，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。宋大头呢跟那个张掌柜的呢一向认识，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，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，所以他来到这里。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，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，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，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，他一步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，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了。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，这张掌柜一看，嘿，你还别说，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。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宋爷您来了。这宋大头背着钱拿着进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今天我到你这里啊买点白布。哦，买白布干什么用啊？没有别的，我爹死了，我爹死了不是得做孝衣吗，做孝衣上你这里买白布，我打听打听你这里这个白布怎么卖啊。咱这儿的白布跟您说上等货，绝无虚假，我跟您说呢咱还不要谎，咱就一句话给您来个一口价，30吊一个，这一个就是100尺，又是一批布，30吊一批白布，它叫一个，多少？30吊啊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你还说跟我一口价，你这不是糊弄我吗？咱们敢说都是老邻居居的，都是街坊啊，是不是？我住的离你这也不远呢、啊、你说我家里摊上这个丧事了，我爹死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我爹死了我生当上你这里来买白布吗？对吧？便宜点便宜点，30吊可是不贵了，您说您给多少？我说呀20吊。20吊？嘿呦，得，我说宋爷，整个斑鸠店所有的卖绸缎的卖布匹的这个商店您去赚钱，您这个价要能买了这一批白布，我就给您跪下磕头。哎呀，有什么不能卖，那个上个月俺们家那个邻居那个小旺他们家死了人了，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19吊一批。19吊一批那是白布吗？啊，那个白布反正就是那个有点这个就是拆了点，就是松了点，反正是不用，没有你这个好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一分钱一分货呀，这个20吊绝对不能卖。21吊，21吊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卖不卖。22吊，我咬咬牙跺跺脚，我喝出去了，22吊一个，怎么样？22吊。跟您说他就没这个价，我刚才跟您讲我这30吊水分几吊，毫不要谎，这是一口价，你说我给您30吊您还给往下这么压，那我这一批布我总不能赔着钱卖给您吧。得了得了，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，目的最终就是赚钱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 反正啊，我呢是爹死了，我爹要不死呢，我也不买白布。可是我爹死呢，这是我亲爹，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，就这么一个，是不是？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，咱们就让着点，怎么样？他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，这觉得很悲伤，很悲痛。我应该让，所以说我跟您说三十吊我让，但是您这一砍到二十吊，二十一、二十二，这不行，这让太狠了。二十三吊怎么样？二十三吊，二十三吊啊，我不能卖。这么着吧，宋爷，您出去您转悠转悠，您整个搬旧店，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，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。如果说您二十三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，在别的家有了您就买着走，我还不埋怨您。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，您再回来到我这儿，我还对您表示欢迎，这行不行？好嘞，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，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，是吧？还有清面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走。说着话，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达子又往外走，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，他又把脚步停住了，一转身，我说掌柜的，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，我一步就出去了，我停住就站住了，我再说一句，我喝出去了，我不愿意往远处走，我给你二十四吊，怎么样？二十四吊，二十四吊，我们也不卖，我跟您说，您给的价钱太低。二十四吊你都不卖，不卖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嘞，我走嘞，走嘞。说着话，这宋大头迈步由打这绸缎庄里边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，他由到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。迈过去之后，他又一转身，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，他又喊了一句：“我说，我再说一句，就在你这个门口。”我再涨一吊怎么样？掌柜的，我二十五吊，二十五吊一个，你卖不卖？他这话说到这儿，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的，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，卖了。卖了？你卖什么呀？耙子，耙子，什么耙子？猪耙子。你不说吗？二十五吊一个，卖不卖？我卖了。耙子，你那个耙子二十五吊一个呀？有那么贵的耙子吗？啊？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？我这耙子编得好啊！我这耙子，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！二十五吊一个，怎么着？还不便宜吗？你我卖耙子干什么呀？啊？我不要耙子，你不要耙子，你不要耙子，你冲我说，你说二十五吊一个啊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啊！我是说的买布，我爹死了，我爹死了，我买耙子干什么呀？买耙子，买耙子有用啊！你爹死了，买回耙子去，拿白纸把它一缠，然后弄些白穗往一挂，你当幡扛着。我娘的，我当幡，我拿这个耙子，我当幡扛，我不卖你这个耙子，我这。程咬金过来一伸手，把这宋大头这脖领子给薅住了，往怀中一带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我可不是把你请来的，我也不是主动找你要的价，是你自个儿站在我跟前冲我说二十五吊一个，那么现在我说卖了，你又想不买了，你找揍，不买不行。哎呦，这一吵吵，这宋大头一看，我哎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不是程老虎吗？哎，你认识我就行，我知道你叫宋大头。
我就对，我叫宋大头。不过我说程老虎啊，我这是这么回事，你今天在这买耙子，我没看见你，我现在才看见你，现在看见也不算晚。不是你不算晚，你这是你这个耙子也不能，你二十五吊一个耙子，我买这个就我买不起呀、啊。
好算账。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，还买不起这耙子吗？我一共这是五十张，是吧？一张耙子二十五吊，十张耙子呢二百五十吊，是吧？我这五十张耙子， 哎，你折合成银子，要十张耙子呢，25吊，250吊，哎，250吊，那就是25两银子吧，是吧？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，我卖给你10张就行。你要嫌多，就卖给你10张吧。要50张都卖给你，我怕那钱用不了。我十张，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。两个人在那就争吵起来了。这争吵起来，里边的掌柜的乐坏了。这张峰一看，宋大头，哎，宋大头，我让你抠，嘿，我让你抠，你算计，嘿，你省着省着，窟窿等着，没想到碰上程大爷了这回。但是这张峰又一转，你不行啊，他俩要在这儿再吵起来，打起来，最后围一帮人把我这个布店再围在这儿，他俩再打的再头破血流，出人命。这个不行，我得给他们两个劝架。掌柜就到里边出来了，来到他们两个当中，哎，我说二位，慢着，我说常爷，咱们怎么的？他跟我说的，25吊一张耙子，我说卖了，他又说不买了，有这样的吧？他不讲理，就是我说宋掌柜的，你说我这是找谁惹谁的？你说我买他这个耙子，25吊一张耙子，天底下有这个价吗？啊？你说他多会说，我说我爹死了，我买耙子没用，他让我拿耙子护法扛着。你说我耙子护法卖给我18耙子，我弄10个份啊？啊，我死了一个爹，我也不是死了10个爹，我干嘛弄这个？成，要不今儿我这耙子好啊，我这个耙子结实，没事你拿我这耙子你挠地呀，它不带损伤的。我没事我挠地，哎呦我娘哎，我拿着耙子我挠地干什么？我吃饱了撑的啊。张掌柜的说，别，程爷，您听我一句啊，这里边啊他是产生误会了。这个宋爷呢，的的确确他爹死了，要买白布做孝衣。刚才呀，他站在您那耙子外边，朝着我这个铺户里边，他喊25吊一个是白布，他不是要买您的耙子。那么您那是误会了，您误会了，说25吊一个，您卖耙子呢，这也情有可原，对不对？程爷，您也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，您也是咱们斑鸠店长的光棍字号，是不是？您来讹他这25吊钱吗？就是啊，哎，对，既然这样了，我看这样。我给您二位啊，咱调和调和，咱互相呢都让着点儿。怎么说呢？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啊。再说呢，这位宋爷呢，他爸爸刚死了，这心情也不好。咱就这么着，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？就这么样。我说宋掌柜，您听我说啊，这耙子您不要了，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，算给程爷开个张，这行不行？这宋大头一听，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？他娘的，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，你说我好么样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拿出25吊去，我……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，我要不拿这25吊，他卖给我10张耙子，那就是250吊，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。行啊，我认倒霉吧。我25吊，我记他25吊，行，我记他25吊。程爷，您看这怎么样？程咬金一听，程咬金心里明白，程咬金想，好，25吊钱不少，算我开个张。好，照这么说，掌柜的，看你面子，就怎么着？这耙子呢，他愿意拿就拿一张，不愿意拿就给我撂这儿，我不要。我给你25吊，行，25吊，折合2两5千银子。我一伸手，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千银子，我记你。程咬金把这2两5千银子接过来一掂了，行，就这么着，以后你要用耙子，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。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，我用耙子干什么？好了，既然这么说，那你可以走了。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。哎，好，成交。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，宋大头哭了。我爹耶。他爹打死的时候他还没哭呢。 为什么呢？他一直合计着这发丧出殡得怎么能省钱，今儿个这2两5千银子拿出去了，他心里难受，才想起哭爹来，哭着爹走了。张掌柜的到了屋里边，心想这程咬金呐，真够大家伙喝一壶的。到了晌午了，该吃饭了。掌柜的心想，晌午吃饭你还能在这待着，我想法动员你让你走。这张峰就出来了，程爷，大晌午了，您不得吃点嘛吗？
啊，是啊，这肚子也饿了，想吃点什么。
程爷，您呐要吃点嘛您就吃去，这耙子呢您可以先收起来，收起来呢放到我这个店里头，您吃完饭回来再把这耙子捆打开，还摆在我门口，怎么样？
行，小子你还真够朋友。不过我去吃饭去。
程爷，我建议您，您要吃饭可别上一般的饭店，您现在一下子就卖了2两5千银子，25吊等于装您兜里了，您存那么多钱您还不得吃点好饭呢？
哪饭好？
您呐2年多没到这搬酒店上来了，这2年多咱这搬酒店变化很大，十字大街新盖了一座酒楼，2层楼啊，咱这搬酒店这些饭馆没有楼，就那是盖了个楼，武南庄的游员外盖的楼，那游员外那是大财主，这个楼盖起来之后，跟您说程爷，一般的人都不敢上里边去吃去，
为什么呀？
人的饭菜太好，价钱也够说，所以咱们这老百姓都说那叫富人楼，有钱的进去吃饭的地方。程爷，您现在兜里的钱足可以到那里边风光风光了，到那来一顿。
是吗？
可有一样啊，那里边的人呢反正对待这些客人呢态度不算好，我们这平常老百姓到那里边吃点嘛，他们大有点瞧不起的样子。咱这个搬酒镇上有的老百姓还说呢，程爷没在这儿啊，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，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就对了。今天您来了，您上里边瞧瞧，开个眼看看这富人酒楼怎么样。
什么叫富人酒楼？
大伙说叫富人楼，其实他那个楼叫会友楼。
哦，会友楼，
那就是会朋友的楼。
对，好嘞，照那么说我就吃顿饭。
程咬金把这耙子连起来之后捆好了，就放到这绸缎庄里了，然后按照掌柜的所指的那个地方来到了十字大街，一看果然有一座新盖的酒楼，上面有3个大字会友楼。程咬金不认识，不管他写的什么字，程咬金是大踏步走进了酒店。